这几章给大家介绍一下水浒排名。首先是天罡篇，胡宝义宋江天然的带头大哥，早年为郓城小吏，靠做慈善积累了人脉资本，在江湖上因为有梁山背景而被人抬高，上山之后通过政治手腕让晁盖常年当壁虎，得以迅速积蓄自己的力量。晁盖归天之后，他就是不可撼动的老大。他的绰号比较费解，一种解释是宝义郎是宋朝一个很低的官阶，宋江经常自称宝义郎，叫多了就成了呼宝义。另一种解释是呼宝义是呼吁保护天下正义的意思。结局被赐毒酒自尽。玉麒麟卢俊义，他是给宋江搭班子的副手，玉麒麟代表他非同一般而且尊贵，河北富户出身，眼光不够长远，结局被骗喝下水银坠河而死。智多星吴用，郓城当地私塾先生出身，以计谋在梁山立足，先后辅助晁盖、宋江在双头并存的时代悄悄倒向宋江，结局宋江目前自缢。入云龙公孙胜，道士出身，参与生辰纲抢劫案，定力不足，造反意志不坚定，属于被林冲硬推上领导岗位的人，结局回山继续修炼。大刀关胜，军官出身，原浦东巡检，凭借上山前的地位以及关羽的嫡派子孙压过林冲，结局官至北京大名府兵马总管，后醉酒落马，生病逝世。豹子头林冲，事实上的梁山第一武将，因为长相酷似张飞而排名关胜之后，在等级分明的古代，张飞怎么能压过关羽呢？结局征方腊后封贪病逝。霹雳火秦明，原青州府兵马统制，是宋江招降的第一个政府军官，实际能力不如花荣，此位置是花荣让出来的，结局征方腊时死于方杰戟下。双简呼延灼，原汝宁郡都统制，北宋名将呼延赞之后，曾给梁山数位头领照过镜子，战斗力应在秦明之上。呼延灼对慕容知府说过，正想擒拿秦明，他的棒法已经乱了。结局后曾领军大破金国四太子兀术，阵亡于淮西。小李广花荣，原清风寨武之寨，宋江的铁杆死党，花荣神剑天下无双，对宋江的忠诚也是天地可见，综合实力在秦明之上，为了照顾秦明的面子，把位置让给了秦明，结局自缢在宋江墓前。小旋风柴进，后周皇族之后，首任梁山老大王伦的恩人，相当于梁山的天使投资人，与梁山多位头领有渊源，宋江、武松、李逵、朱仝、吴用、杜迁、林冲、雷横都曾在他家里蹭过饭，后因世书铁卷失效，对北宋朝廷心灰意冷。柴进不在乎座次，他的后周皇族身份让宋江很忌讳，有这么个人在，总给人反宋复周的错觉，因此注定柴进不会受到重用。结局征方腊全身而退后，辞去一切职务，不问江湖是非。扑天雕李英，原梁山脚下李家庄富户，一个根本没必要上梁山的人，宋江招揽他完全是为了凑下线的数量，顺便兼并李家庄资产。此人在梁山几乎毫无表现，只在征方腊的战役中用飞刀杀死一人，总算圆了飞刀可以百步取人的大话。结局征方腊全身而退后，辞去一切职务，接着当地主。 美髯公朱仝，原郓城都头，当劳节己。在梁山上没有多少建树，但对梁山多位头领有恩，曾易放晁盖、宋江和雷横，跟关公易放曹操有的一比，还比关公多两次。结局后官至太平军节度使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原渭城小种经略帐下提辖军官，因见义勇为，三拳打死镇关西，由此闻名天下。跑路后在五台山出家做自费和尚，从此与佛结缘。这是一个胸怀世界，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好和尚，看似鲁莽，智慧最深。结局秦德方腊立下首功，后于杭州六合寺作画，功德圆满。行者武松、景阳冈打虎闻名天下，上梁山前的岁月远比上梁山后精彩。武松适合单打独斗，不适合梁山的集体生活，在梁山上几乎没有作为。结局征方腊折损一臂，后在杭州六合寺颐养天年，八十而终。双枪将董平，原东平府兵马都监，以双枪闻名，上山后并无像样功劳，纯属宋江用来改良梁山血统的。结局征方腊战役中死于独松关下。梅剑与张清，原东昌府守将，以疯狂的石头著名，石头比长枪使得好，连打梁山15名头领，在梁山上的人缘很不好，每天都有人惦记着背后砸他一颗石头。结局征方腊战役死于独松关下。青面兽杨志，原高太尉殿帅府致使，一生命运坎坷，押送花石纲在太湖翻了船，押送生辰纲被晁盖截了道，后与鲁智深一起在二龙山落草，本来是二当家，梁山大排名排在了三当家武松之后，据说是为金刀杨令公之后，也属于将门虎子。结局在征方腊的战役中染病而逝。金枪将徐宁，原80万禁军金枪班教头，被梁山取上山用来对付呼延灼的连环马，勾连枪法是徐宁的一绝，其他没有什么特点。结局征方腊的战役中中毒箭身亡。急先锋索超，原大名府提辖，杨志曾经的同事，脾气火爆，与秦明有一拼，两者可以组成 Twins 组合，都属于脾气比武功出名的人。结局征方腊战役中死于方腊手下大将石宝的铁马流星锤。